嘛，是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过，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我们的方法要对，方法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但是一个真的要明白神旨意的人，这个人必须要对。什么样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记得我们主在地上向着父有一个祷告，那次他祷告是特别，他的工作好像受到许多的阻挡，他在格拉逊，他在加百农，像波塞大，是许多的可能性，许多的神迹，但是那些城的人他终不悔改。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收获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对父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加百农的人，加百农的人，波塞大的人，格拉逊的人，他们都是聪明通达的人，所以他们拒绝悔改，然而向着婴孩就显出来，向着婴孩就显出来。然后下面我们的主说，父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的一生的特点，就给我们看见宇宙中唯一儿子的生命。我们的主在一生，在他一生的道路里面，在他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叫他总是以神的事为念，总是以神的旨意为念。他一生只一句话，就是父啊，是。所以到了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祷告说，阿爸父啊，但愿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婴孩能够明白神，只有当我们回转向婴孩，我们才能明白神。因为根据主所告诉我们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在先，然后顺服在后，但主告诉我们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遵行在先，然后才晓得。就像何世文姊妹所说的，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95%是顺服，剩下5%才是明白。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个方法的问题，不是个技术的问题，明白神的旨意那是人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聪明通达人，我们还是婴孩？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聪明通达的人，在基督中间也有许多聪明通达的人，但让我们记得，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乃是对父亲说，父啊，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里面完全造空的时候，当我们里面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说，父啊，是的。彼得不是，彼得他从旧约，他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犹太人，他也是犹太人中间的渔民，一直等候弥赛亚的，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坚决的相信不可以吃洁净的东西，多少年来多少年的传统，他是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的，因为他里面已经满了，他从犹太教里面已经学会了做一个聪明通达的人， 所以等到神让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在他来看是不洁净的，神说你起来吃，他说主啊不可。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对主说不可？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的成见，他觉得不可吃洁净之物乃是神的旨意。他既然称我们的主是主啊，他既然说主啊，那当然要尊他为主。这个时候当然他应该倒空一切，站在婴孩的地位上。结果因为他是聪明通达，他里面已经满了，你看主的命令主的启示他听不见。弟兄姊妹，不错，在旧约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不可以去洁净的人，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对于彼得有更新的启示。彼得他一直记得过去他怎么明白神旨意，弟兄姊妹，结果因着这个缘故他就不清楚神对他的引导。结果他说主啊不可以 No Lord。 他讲的 No 的时候是非常文雅非常斯文的非常客气，他不能拒绝我们的主，但是他的传统他的观念他的神学他对主说 No。 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这样？我们许多都不明白主的旨意，因为我们有太好的神学。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教导的底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常常不明白主的旨意，因为我们里面是满的。所以昨天我们提醒弟兄姊妹，婴孩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 IQ 是零。所有的其他的动物像猴子像鲨鱼像牛，在母腹的里面的时候他的脑子已经完成，所以他一生下来的时候牛就能站立吸取母奶，鲨鱼就能够在汪洋大海里面寻找食物，因为他是满嘴的牙齿。但如果今天一个婴孩一站起来或者是满嘴牙齿，母亲就昏倒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不可能是，因为你看见神创造人的时候那婴孩的生命就是从零开始，因为他是零，所以他的可塑性是最高的。现在这个如果这个生命要成长的话，你看他比其他的动物比牛也好比这个鲨鱼也好，给他五年，你看最后是进步的非常的神速。那最后给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果然是丰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明白过来。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当然牧羊人都知道，我们就知道说救主已经降生了，就是主基督。弟兄姊妹，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主基督是什么，所有人才都知道说等到主基督来的时候，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更大，他就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所以讲到基督讲到权柄，讲到基督讲到荣耀，讲到基督讲到威严。所以犹太人所等候的基督不是钉十字架的，对他们来讲钉十字架是懦弱，对他们来讲钉十字架是愚昧，他们所要的基督是满了能力满有威武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伯利恒那天晚上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客房，你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主基督呢？现在天使给他们个记号，你如果按照那个记号去寻找，你就找到主基督。结果圣经告诉我牧羊人终于找到了，结果他们发现有一个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那不要忘记，这是不会错，这一位就是基督，这是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基督的开始，这个就是那个丰富的生命，就是那个车不走丰富那个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是从马槽开始的，是从婴孩开始的。这个生命是无依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等到希律要追杀基督的时候，等到希律为着要这个就是 这为着要万全的缘故，说把两岁以里的婴孩通通杀尽。如果主耶稣是基督，如果他是君王，如果他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是王。王是叫别人逃命的，没有王是逃命的。但是因为你不只看见一个婴孩在马槽里用布包着，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从马槽开始，起头是灵，起头好像是依靠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依靠的生命，就是因为他的灵的生命，结果最后达到宝座，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以能坐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宝座上，因为他从灵开始，因为他从婴孩开始，因为他从逃难开始。如果做王的让别人逃难，但在这里有一个王和世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他一生下来就到处流浪，一生下来就逃到埃及。让我们记得，这个王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而这个王的生命就在我们。你把这样的生命放在什么样的环境都是做王，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成长，从婴孩因着从零开始，他的塑造性是最高的，所以就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看不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弟兄姊妹，这里是依靠的生命，也是顺服的生命，所以他最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响应那个旨意。他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一个水，我来了那是要遵行你的旨意。弟兄，我们的主能为我们定十字架，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他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因为他明白父神的旨意。为什么在宇宙里面他最明白？因为在宇宙里面，你没有看见一个生命从出生到马槽一直到定十字架，他的态度一直对父神说：“父啊。”三十年，沉寂的三十年，漫长的三十年。实在说来，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就可以说就被圣灵充满。十二岁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展露才华。十二岁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神与人喜悦心都增长。弟兄姊妹，十二岁他已经一鸣惊人，但是他为着顺服神的旨意，好像隐藏了，从人来看好像浪费。弟兄姊妹，不是三年，乃是三十年。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祷告，在这里有一个声音，父啊，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他走完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天上不能再显光，因为没有一个生命像这样的生命一样，地上从来看不见这样一个完美的生命，所以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然后他三年到处为神工作，结果累累。天上有一个命令，地上就有一个动作。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立刻立刻立刻一共出现了41次。天上只要有一个命令，他立刻就有一个顺服。他是这样一位神的仆人，他的顺服是立刻的。因着这个缘故，经过三年之久，他所做的全世界都不能容下，都不能记载主耶稣所做。三年之久，他是结果累累。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食物乃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弟兄姊妹，他的食物原来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做成他的功。难怪弟兄姊妹，他三年所做的远远超过我们3000年所能完成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容纳不下。弟兄姊妹，你读人类的历史，没有第二个人三年之久，最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天上又不能闲没， 为什么？因为这三年之久，无论他怎样的工作，他都对父神说：“父啊，是的，弟兄姊妹，这又是我们主的命。”所以你一直到了，一直我们到了科西玛尼，这条路一直是你的。所以我们昨天说过，一个婴孩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是零开始是空白的，所以圣灵很容易在上面写，很容易在上面做。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只有当我们里面是空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圣灵就能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啊，我们所谓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他说现在我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大家都知道开车有好几个档的，如果你放在第一档，这个车子一定往前走，然后你放在最后的档，它一定往后退。那么今天的难处在哪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把我们的档放在第一档。当你把这个档放在第一档的时候，你还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难怪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有许多人他喜欢，他觉得昨天的遭，他觉得他昨天的遭遇也许他一生最大的遭遇，也许他发现这个应该是神为他预备的更好的一半。那结果他觉得这个印象太深刻了，他觉得非这一个姊妹不可以，他来到主面前寻求，他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已经把他放在第一档了。然后现在他问说：“神呢？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想这样的人他会明白神的旨意吗？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有的人因为他已经有了成见，里面已经有了拣选，他自己已经有了拣选，结果呢，他去读神的话，他也希望从神的话里面找到答案。结果所有圣经里面许多的话，凡是合乎他旨意他都看见，凡是不合乎他旨意他都看不见，他根本就听不见。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他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问你说：“弟兄，你觉得这件事好还是不好？”其实你要告诉他，你不必问我，你来以前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决定了，现在你希望有别人来投你一票，你有这么明白？你里面很不平安，你里面觉得很不妥帖，所以你才来问。所以就是，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知道说这个人他不是不要神的旨意，他决定了一个旨意，现在呢，让神来盖章就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主不过是个橡皮图章，为着能够叫我们的旨意能够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 IQ 已经不是了。现在圣灵怎么能够在上面写呢？不可能在上面写。所以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最终秘诀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空档才可以。只有当你放在空档的时候，就好像婴孩他的 IQ 是零，那这个时候你寻求神的旨意，谁说你往前开你就用第一档，谁说你往后退你就用另外一档，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的难处，今天的难处不是神不启示他的旨意，今天的难处是我们这个人没有归零。许多时候啊，你如果不归零，尤其你去称你的磅秤的话，那个磅秤常常会朝你一起，结果呢给你一个记录，叫你好开心的不得了。但是不要忘记，你仔细去看看，你没有归零，所有没有归零的磅秤都是欺骗的磅秤，都是叫你快乐的磅秤。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自欺，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很有把握这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归零，如果我们不是把排档放在空档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结果我们不会清楚，根本不可能清楚。所以只有当我们完全回到零的地位，完全回转到像婴孩，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在许多的环境里面 让我们回转到婴孩，回转到小孩。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的老夫妇，他们跟随主好多年了，现在他们年纪慢慢大，等到到了要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因为他们彼此厮守可以说一生，一生厮守在一起，所以当然他们知道迟早有一天两个人要分开的，所以他们就在主面前祷告。他们祷告说，主啊，有没有一个可能，不要叫我们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好走，先走的好像是走的，但是后走的到底是孤单，到底是寂寞。所以他们在主面前祷告，说巴不得主能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每次他们来到主面前求说，主啊，我们走最后一段路，既然你让我们恩爱一生，既然你让我们两个携手一同走你的道路，现在我们没有别的祈求，我们在最后一段路里面只有一个祈求，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讨你喜悦的话，让我们两个人能够同一个时候走，这是他们的祷告。结果他们祷告了一段时间，里面不平，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这样祷告，因为他们不是要寻求的旨意，他们是照着他们的情感，照着他们的心愿。但是因为什么？这个心愿是我们能同情，这个情感是我们能表同情。哪一对夫妇不是这样的感觉？尤其他们携手走了一大半生的道路，到了最后，他们不愿意一个先走，一个后走。所以他们在主面祷告说，巴不得在最后这一段日子里面，主能听他们的祷告。其实他们一生都是遵循父神旨意，其实他们一生都是愿意讨主的喜悦。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段时间，他们两个特别有坚持。他们主啊，你非听我们不可。所以就是等到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对神旨意就不清楚。所以等到他们祷告，两个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发现，后来他们感觉到这个好像不讨主的，他们已经有了成见，他们已经有了拣选了。所以他们最后在主面认罪，说我们愿意回到您的旨意上。那么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姊妹真的病重了，就到医院，在医院里面就过去。然后有人就回来要报告给这个弟兄，说他的姊妹过去。等着要进门的时候，门推不开，后来把门打开以后，发现这位弟兄坐在椅子上也被主接去。主要他们顺服，主要打开他们。弟兄怎么明白什么旨意？95%是顺服，5%是明白。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好高骛远，我们讲到神的旨意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们有没有经过婴孩的阶段，让圣灵来把他的旨意写在我们的嘴上，让我们一生对父神永远说是，对仇敌永远说不。只有当我们被我们自己充满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被传统充满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被我们所谓的真理神学充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不，主啊不可以。弟兄，有什么是不可以？有什么旨意比神的旨意更好？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心如果认识神的心，你就能相信他的事。神有意思要分开这一对夫妇，神要他们顺服。虽然他们到了晚年了，弟兄，他们还是摆在灵的地位上，所以只有婴孩，神才把这些旨意向他打开。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现在我们回到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第一点，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个求是父亲的求，这个劝是父亲的劝，这不是在讲台上，这里没有长篇大论，下面有的是安慰，下面有的是劝勉，下面有的是叮咛，千叮咛万叮咛。那么下面保罗怎么说呢？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然后下面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不义。对婴孩来说，他没有抽象的观念，不错，有一天他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有一天他要看见神的旨意乃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是良善良的，一点都不错。但是刚刚开始做婴孩的时候，他怎么能接受这些抽象的观念？所以因这个原因，做父亲的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好像点名道姓 specify， 你看这不是笼统的，不是抽象的，在这里没有给婴孩有任何想象的空间，每一件事都讲得非常清楚，是明明白白的，这里没有一点的疑惑，这里不可能解释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怎么讲到神的旨意，怎么对待那个出生的婴孩的时候，你看他很明，因为他们幼嫩的缘故，所以就把神的旨意很指名道姓的，非常具体的，一点都不抽象，然后摆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他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就是，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点名道姓。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你不需要想象，现在你不要猜想，任何人读这段圣经解释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解释。所以他说神的旨意就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么什么叫圣洁呢？下面又解释了，远离什么叫远避淫行呢？下面又解释了，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要听他的话。我们的主既然用血买了我们回来，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我们的，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管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应该听我们的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个人应当怎样用圣洁，不光是圣洁，而且尊贵。这里有一个标准是圣洁的标准，这里有一个标准乃是尊贵的标准，用这两把尺叫我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叫我们的身体能听我们的话，叫我们的身体能免去所有罪恶的污染。因为我们这些人乃是用神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我们的神。在这里保罗没有讲到很抽象的因信成圣，没有，因信成圣的道理是在罗马书，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于一个婴孩来讲，有的道对他们太高，有的道对他们太深了。对于这些人，你怎么帮助他？讲到因信成圣的时候，不光讲到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我们也脱离罪的权势。讲到脱离罪的时候，我们这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些好不好？这些当然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忘记，当一个生命还在幼嫩的阶段，你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帮助他明白圣洁？你不需要把他讲得很高，在这里没有讲到因信成圣，在这里也没有讲到什么叫做圣洁。弟兄姊妹，非常的简单，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什么是圣洁呢？是远避淫行。什么是远避淫行呢？是要你们个人晓得用圣洁尊贵 守住自己的身体。
弟兄姊妹，每一
个帖撒罗尼迦蒙恩得救的圣徒，他们都懂得，
每一个人都懂得，
如果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不能说，因为他不懂得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用婴孩的程度能懂的话来告诉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少年的程度，用罗马书的话来帮助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难怪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帮助他们，我们好像拔苗助长一样。但是你看见保罗他怎么说，他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弟兄姊妹，这些人不要忘记曾经是在外邦世界，而他们所在的世界乃是希腊。大家知道帖撒罗尼迦特点在哪里？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坐船到爱琴海，如果你用从船，你开船慢慢靠近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大概，你若往前面是帖撒罗尼迦，大概左前方有一个很高大的山，那个山叫做奥林匹斯山。我们所说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就是那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那这座山有什么特点呢？这座山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所有希腊的假神，神话里面所有的神除了海神之外，通通是住在那座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保罗做了什么事，他有三个礼拜的时间能够把这些人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抢救出来，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现在能够相信真神。弟兄姊妹，难怪仇敌有个极大的反扑，当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结果母亲就被带走了。弟兄姊妹，这些人不是，这些人根本就住在阴府的旁边。你想想看，希腊神的特点在，希腊假神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希腊假神的特点是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所有希腊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那因着人是堕落的人，所以你当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所有在人间最污秽的，在奥林匹斯山上面通通是有的。你想想看，上梁不正下梁歪，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你能指望这些人不沾染污秽吗？当整个这个整个帖撒罗尼迦都像个大染缸一样，你能指望他们出淤泥而不染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神对他们有一个旨意，你看看神怎样的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神给他们何等的救恩，弟兄姊妹，他们终于生下来了。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清楚，既然我们的主用宝血买了他们回来，你看在他们身上有180度的大转变。所以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那次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怎么行，那是大的征战。因为事实上你是怎么在虎穴里面去得着福祉的，在那种情形底下把这些人从火里面抢救出来。弟兄姊妹，这些人犯罪犯一辈子，这些人在那种环境底下已经耳濡目染，根本一切当作当然的。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非常的简单，这里没有讲到异性成圣，这里也没有讲，这里也没有讲到，也没有讲到说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使你们全然成圣。没有，这里不是没有讲到灵，也没有讲到魂，这里讲的很简单的身体。也许他对魂还不清楚，也许对灵是什么也不清楚，他最少知道他有个身体。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明白神的旨意？怎么知道你顺服神的旨意？好了，你只要圣洁，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你就逃生了，你就完成了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多，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那么多，所以如果我们能顺服的话，你看生命就长大了。 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不光是身体圣洁，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也必须纯洁，甚至我们灵都会受污染。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讲的说要除去许多的污秽，是灵里面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光身体会被污染，魂被污染，灵也会被污染。但是一个出生的婴孩对他的要求很简单，弟兄姊妹，你只要能守住你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不是很难的。如果你这样做，你就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里主怎么说呢？主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强人所难？没有。为什么神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主相信他们能守住自己的身体呢？因为神把圣灵给了他。你看见吗？如果弃绝神的，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那么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圣灵给你们，弟兄姊妹，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就一定圣洁。弟兄姊妹，这里的顺服不是用我们自己力量去顺服，你看见神已经把顺服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里圣灵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圣洁的灵。许多时候我们讲圣灵圣灵，我们忘记它是圣洁的。有的人说我有圣灵的经历，我里面就说你拿给我看，弟兄姊妹，我要看你怎么生活。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的生活不可能不圣洁，因为圣灵乃是圣洁的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既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守住我们的身体。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虽然我们是婴孩，但是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灵，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我们生命里面有个信息，就是纯洁圣洁，它不能容忍任何的污秽。只要有一点的误会，只要有一点的谎话，不是有的甚至是白谎，只要有一点的谎话，弟兄姊妹，不需要警察来提醒你，不需要别人来提醒你，如果圣灵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的话，他一定有感觉。弟兄姊妹，这个圣灵能叫我们守住我们自己身体。为什么？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老鼠叫做银鼠，这种老鼠特别可爱，普通老鼠很可怕，因为它全身的毛是银色的，所以打猎人最喜欢这种，最喜欢去这个去捕捉这种银鼠。那么当神创造银鼠的时候，他把一种的软体放在它里面，这个软体放在里面叫它产生一种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那就是它那个银白色、银白又纯洁的那个毛上面，它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污染，不可以。它的信息叫它不能容忍。所以现在你怎么捕捉这种的老鼠、银鼠呢？有一个办法。那么猎人怎么做呢？猎人就把一些很污秽的东西啊，就放在它洞穴的门口。所以等到这个银鼠一被猎人追赶，它第一个本能就是回家。在他回家，他第一件事发生什么？他如果要进到他洞里面，他一定要穿过一些非常污染污秽的东西。那现在他要有一个决定，他是不是为了救他自己的命，他愿意穿过这个污秽的东西进到洞里面去，他就安全了，还是他不肯接受任何的污染？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他的决定是什么？等到他看见他的家门口都是污秽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宁可放弃他安全，结果他勇敢的面对着猎人，他怎么样也不肯回家，所以最后就成为猎人的囊中。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给我们看见 我们里面的生命那是纯洁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你不需要用人来教导，恩膏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不需要人教训。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凭着直觉。弟兄姊妹，现在你要记得，你要提醒他，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圣洁。怎么圣洁？你只要顺着那个性情就可以了。那个性情是宁可死，那个性情是宁可流血，我也不肯犯罪。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这样的灵住在我们。你说你认识圣灵，你说你有圣灵的经历，请你告诉我，如果是这样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岂不当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能够完成神的旨意？等到我们完成神的旨意以后，你看那个生命就长大了，然后弟兄姊妹渐渐地从婴孩的阶段就进到成人的阶段。所以你在这里看，给我们看出这个生命是怎么长大的，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是一件一件事的明白，是每一件都很具体，每一个都是指名道姓，这样我们才明白过来。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母亲爱孩子，婴孩知孩忍得，但现在你怎么告诉他，你怎么帮助他，叫他也能爱母亲，那么怎么样做才叫做爱母亲？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教他用很具体的东西来教他。比方说你比方说他喜欢吃芝麻饼，你给他吃一块芝麻饼，那么然后呢你就告诉他说，你好不好把那个饼给妈妈，那么他看看你看看的饼，他舍不得那个饼，因为他觉得这个给妈妈不好，但你要教他什么，要让他叫爱妈妈。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做妈妈不是叫他把整个饼拿过来，我们的许多帮助弟兄姊妹就这样帮助，不，你不能把他从手里抢过来就叫爱妈妈，不是的，你最早是告诉他说，你好不好把这个芝麻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个太大的，他把一块芝麻给妈妈，你看见他还有一大块的饼，但是现在他学会一个功课，他把一个芝麻给妈妈，这个叫做爱妈。弟兄姊妹，他从小是这么学会爱妈妈的。我问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奉献给主，我们的奉献严格说来是芝麻，你怎么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主复活的那天晚上，主问门徒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已经吃过晚饭了，还剩下一片烧鱼，他说我们还有一片烧鱼，他们就把这片烧鱼给主，结果主在他们面前就吃了。复活的主不需要吃，他不需要吃东西，他当着他们面前吃了。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不过是烧鱼的奉献，不过是芝麻的奉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复活的主能当着我们的面前吃下去，你看这是何等的爱。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奉献给主，我们给了主多大的面子，给了主多少，其实主说，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现在弟兄姊妹，做母亲要教导儿女说，什么叫做爱妈妈？弟兄姊妹，只要他给一点给妈妈，这就叫爱妈妈，明天再给一点芝麻给妈妈，这就是爱妈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怎么爱的，你就知道过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忍着眼泪，许多的奉献你看见我们好像用了好大的力量，我们好像舍不得整块一块饼一样。弟兄姊妹，妈妈可以有十块饼，又可以十二十块饼，妈妈所要的那是借着这一个能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爱妈妈，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到了有一天他就知道什么叫爱妈妈。所以现在到了母亲节，你就知道怎么送礼物给妈妈。所以你现在母亲节送礼物给妈妈是什么时候学的？是你小的时候，你妈妈从一个芝麻一个芝麻教你开始。所以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会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要记着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如果在婴孩的阶段我们不是一样一样学，一件一件的学，你怎么可能学会？不可能学会的。我 记得我刚刚蒙恩没有多久以没有得救以没有蒙恩没有蒙恩没有多久以后，有弟兄们帮助我们说，我们一天应该要赞美神七次。但是因为什么起头，我真的把它当成律法来遵守。因为每天要写日记啊，有的弟兄啊，我们叫他摩西，因为我们每天、这个所经过一定要向他报告，每天要写日记。那么每天日记里面一天要赞美神七次。有的人忘记已经到船上到床上去了，结果赶快起来呼伦坤找到赞美七次就完了，那么这个七次就报告过了。弟兄姊妹，你说这样有什么用处呢？很有用处。一天赞美七次，弟兄姊妹，起头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功课好学的，但等一等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一天你赞美不下去，那一天你为你自己流眼泪都还来不及。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一天赞美他七次。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顺服的话，弟兄姊妹，当你赞美的时候，你发现你眼中有眼泪，你发现你根本赞美不出去，但是就是因为你赞美的缘故，结果你发现你跑到难处上面去。许多时候你越祷告你越压在难处的底下，结果你越赞美，结果你反而跑到难处的上面。你知道今年为什么有很多人沮丧，甚至于今年的沮丧这个 depression 是变成病的，我们有的时候翻它忧郁病，有的翻得更难听躁郁症。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说今天基督徒碰到这一天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吃药吗？都需要依靠药物吗？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沮丧，因为我们被环境被所有压在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办法你能够出来的，有一个办法你能够从那个难处里面出来的，你赞美试试看。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赞美的话，弟兄姊妹，这个赞美在神面前是个祭，祭就表示有一个东西受过伤的，虽然你心伤痛，但是你灵仍旧能够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课，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从刚刚得救的开始学。如果你一件一件的学，一样一样的学，也许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赞美。你不需要靠药物，你看见说你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告诉我们的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暴风雨都在我们脚底下，这叫做升天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看见的话，我们就从我们的环境中得到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如果今天大家回到神，不要回到神，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切，弟兄姊妹，所有拯救的路都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是一样一样的学，一样一样的学，结果呢，你看到最后的时候，慢慢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神，就好像慢慢我们懂得我们怎么样叫做爱妈妈。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是在婴孩阶段需要一件一件一件你学过了以后，然后你才有观念，等到你进到少年阶段的时候，然后你才能，那个时候你有几何的观念，那个时候有立体的观念，刚刚开始几个月没有，刚刚开始婴孩只有平面的观念，没有三度空间的观念。但大概过了六个月以后，你如果在这个桌子在延伸的地方把一块玻璃伸出去的话，它往外爬，它在那个时候它已经有三度空间的观念，它就再也不敢往前面爬。所以就是这些抽象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就是在日常经历里面一件两件三件慢慢他懂得了什么叫永远，什么叫做一直在那里。弟兄姊妹，有一个玩具今天被一个东西毯子搁挡住了，第二天他发现在那里，然后又遮住了，第三天发现又在那里，第四天发现又在那里，现在他学会了有一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慢慢他懂得什么叫总是在那里，慢慢他懂得永远的观念，一直的观念，不变的观念。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人的世界是如此，人的国是如此，神的国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难怪主对尼哥底母说，先说建神的国，然后是进神的国。 见神的国，国对他是平面两度空间的，敬神的国，这个国对他是三度空间，就像小孩子一样，起头是平面的世界，但是慢慢他的手能伸出去，能摸到他的玩具，现在这个世界对他伸出。我再说一次，为什么今天我们蒙恩的就举起，好像我们觉得属灵是还是很好像很不可琢磨很遥远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最简单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怎么帮助他们，是一样一样的，一件一件的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好，我们再翻到第五章，帖撒罗尼迦第五章，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白纸写黑字，我们的主很明确，我们的主是点名道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你只要常常喜乐，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只要不住的祷告，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只要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年轻的弟兄姊妹问你，我怎样做，我怎样才能遵行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主的话很清楚，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命令是要常常喜乐，每天都要喜乐，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喜乐。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太阳容易喜乐，刮风它下雨就不大喜乐。弟兄姊妹，但是主说常常喜乐，为什么？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喜乐的源头不是外面，我们这个人根本是环境的动物，我们容易受环境的支配，环境有任何的改变能改变我们一个人，连蚊子都能逼迫我们，有的时候蚊子一个晚上，我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多么脆弱的，我们根本是被整个环境所左右的，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是环境来支配的。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主要让我们学一个功课，要常常喜乐，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你都能够喜乐。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那个喜乐一定从里面发出来，慢慢你会发现基督徒喜乐有一个秘密的泉源，那个秘密的泉源乃是从里面出来的，外面没有任何的原因，你里面能够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虽然被放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到了夜饭的时候他的身上还是伤痕，他的身上还带着木狗，你能尤其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个疼痛是比平常更敏感的，更尖锐的。但是弟兄姊妹，他好像忘记了他的疼痛。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希拉夜半就唱起诗歌来。弟兄姊妹，此曲只应天上，这个诗歌乃是从天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连那些所有的狱卒都静听听那个声音，都在那注意听那个诗歌，甚至最后整个地大震动。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确是从他的经历里面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做常常喜乐。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得这是主的命令。许多时候你忧愁，弟兄姊妹，你说你不能有，因为主告诉我说要常常喜乐。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管主把你放在顺境或者是逆境，所以雅各里面有一句话，北风南风啊吹来，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为什么呢？因为等到北风兴起，南风吹，北风是寒冷的风，南风是温暖的风，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总是叫我们基督的香气能从里面散播出来，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喜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喜乐常常喜乐乃是主的旨意。 什么时候我们常常喜乐，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记得，这次也许我们什么都没有听见，但是但愿我们立志做一个逃出喜悦的人，立志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许多时候你不快乐，不是因为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顺服主，所以不快乐。所以你看见吗？什么时候我们愁眉苦脸，主说不可以，那是违反神旨意的。许多时候你下沉，主说不可以，这是违反神旨意的，因为主说你要常常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没有说是出太阳的时候、艳阳天的时候喜乐，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要常常喜乐。喜乐乃是真理的喜好。那不止如此，要不住的祷告，这不是犹太人三次的祷告，也不是回教徒五次的祷告。基督徒的特点就是什么时候他能都能与主有交通，他是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能够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倪弟兄他穿了他爸爸的大衣，小的时候穿，年轻的时候穿着爸爸大衣出去，没有告诉爸爸，结果呢有一个纽扣掉了，那这下回去一定给爸爸发现，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派遣天使看管那个纽扣。一祷告完了，他眼一睁开，纽扣就在他的脚前，这个鞋的旁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学会常常的祷告。那有常常的不住的祷告，那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应该养成习惯，这次告诉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应该像电车一样，随时随地车子开的时候，你看有一个线一直通到天上去。如果你在家里面，你知道有那个家人家里很乱，不能让他到家里面去，但是很多人乱中有序，你如果把他整理一下，他还找不到东西。但你不管怎么样，一个人他再怎么样，有时候真的找不到东西。弟兄姊妹，你信不信？你要找不到，你永远不会找到。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因着不住的祷告，我们就找到那些东西。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这个把什么呢，把这个护照啊，因为要影印嘛，所以我就用 scanner， 就是用那个扫描器把它扫描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证件给别人。那扫完了以后，这个习惯就是扫完就人就走了，你不会想到它会在那里，我一定忘记，你不可能会想到那里还有一个护照。但是很稀奇，那因着不住祷告的缘故，你看许多都会提醒，很稀奇，就让我们很稀奇，就发现哎，那里还有护照。我告诉我那人说，如果不是主提醒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那个。你什么时候会第二次才去？除非第二次开始扫描，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不住的祷告。你们在纽约常常没有地方停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个会常常不住祷告的人，就常常给他停车位。你不要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都是从最小最小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神的旨意。不光如此，凡事皆难，不管什么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好，没有个天气是不好。你千万不要说啊，今天真倒霉，记住不可以用倒霉这两个。你看见吗？我们没有倒霉的时候，所有的环境都是主量给我。所以对基督来讲，没有 accident， 我们没有偶发的事件，我们有 incident， 有事件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我们要感谢。这一顿饭好一点，感谢主；那顿饭不好一点，也感谢主。因为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给我们最好的恩赐。什么都是主定做，连你的丈夫都是神给你定做，连你的妻子都是神定做，连你的儿女婆婆都是神所定做。你如果今天碰到一个难看的面孔，你听个难听的声音，弟兄姊妹，这都是神为你定做。凡事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为玫瑰向神感谢，我们常常为玫瑰向神感谢神一天，我们有没有一次为玫瑰的刺向神感谢？神如给我们玫瑰，一定给我们玫瑰，弟兄姊妹。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让我们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 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亨利马太，
他也写了一本注解，你知道现在软体里面常常这个都有他的东西。
那么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套注解，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亨利马太这一套的注解是 Whitfield， 就是怀特菲，在英国的，你知道是主兴起的一个神的使徒，带进了英国很大的复兴。他到了 Philadelphia 对两万人以上的传福音，他不需要用麦克风，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跪着从亨利马太的注解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当然连圣经一起读的。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就非常喜欢亨利马太的注解，是从全本圣经的注解。那这位弟兄，我们不要忘记他属于近前派。那近前派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呢？实在说来，近前派多半就是路德会。路德会的人就是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改革的时候，你看见他把因信称义真理告诉我们，然后他不光给我们因信称义真理，而且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他所看见的时代启示是大，但在实行上他碰到很多的礁石。经过100年以后，大家都讲因信称义，没有几个人活出，没有一个人活出那个因信称义的光景，没有几个人接受那个果子来。那么说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你看见到了主日的时候，你看虽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呢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等。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痛苦。过了100年以后，在路德会里面神兴起了一班人，这一班人叫做近前派。那近前派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亨利马太。那么这一般人，他们觉得神的话不光是把真理给我们，我们知道借着马丁路德的改革，加尔文也好，茨威利也好，一批就是把神的真理给了他的教会，那再好不过。但是从此以后，大家非常注意真理，大家非常注意神学，他们忘记了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神的话也是道路，神的话也是生命。所以这些近前派的弟兄们，他们觉得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每天读圣经，一年一定要读完一遍的圣经，而且他们全家在一起聚会，然后几个家庭在一起聚会。今天我们所说的细胞小组最早开始的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乃是从近前派开始。那么亨利马太写了全套的注解，那这一套的注解和别的注解不一样，你看它非常的实用，你看它很明显的是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上，他自己就是一个照着主的话来实行。主的话告诉他说要凡事谢恩，就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被人抢去了钱包，所以呢他回家在日记底下就写了，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他写了几句话，他说为着这个钱包被抢去啊，他说我应当感谢谁，他说我有五个理由，他把五个理由就讲记下来。他第一个理由，他只有这一次被抢，没有多次。第二呢，钱被抢去，但是呢我没有受伤。第三呢，这个被抢的钱不多。第四呢，是我被人抢，不是我去抢人。第五，圣经上说一切的遭遇都是神所许可的，为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凡事谢恩。还有一个故事是知道中国的一位弟兄，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戴德生弟兄，他如果有1000英镑，每一个英镑都为了中国。那么但是中国讲道的时候，他当然就喜欢用中国的一些的比方，所以他在讲台上讲了信心，他说什么叫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应该啊对着一个空的面缸在这唱三首 Holy 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他讲了，他这个讲了很感动人，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个面粉缸，对不对？那你面粉缸空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那么你应该对着这个面粉缸呢，要唱圣哉圣哉圣哉三声。所以这是他讲的道，很多人受感动。那么有一天呢，轮到他家里面粉缸没有面粉。所以这个时候他太太就跟戴德生弟兄说，他你不是在讲台上说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个空的面缸唱三一颂赞美神吗？他说现在你要实现你的话，那么 那么戴德生说可以，我可以这样做，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和我一起唱。因为当初你在那里结婚的许愿就是或是快乐，或是逆境，或是顺境，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的头栽在里面，你的头也要栽在里面。结果呢，两个人两个头啊就钻到那个空的面缸里面，就唱圣哉圣哉圣哉三一颂。弟兄们唱完了以后，他满头都是面粉，只剩下一点点面粉。弟兄们感谢主，第二天有人送面粉来，一直到后来他都不知道这个面粉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凡事谢恩，就给我们看见说这是什么，这乃是神所定的。那不光我们要问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功课在圣经里有没有？在圣经里很多很多。我好不好再举一个例子地方就可以了。那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出门的时候应该学的功课。比方说彼得，我们看看彼得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章十四节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你看这就是点名道姓的，神的旨意原来要叫我们因着行善受苦。那么什么叫做因着行善受苦呢？前面有解释，我们看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啊，弟兄姊妹，你就想起这句话不是彼得的话，这句话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的话，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因行善受苦呢？就是为义受苦。那么什么叫做为义受苦呢？下面有个解释，那就是第十四节，是第四章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然后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很清楚，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要我们因着行善受苦。什么叫因着行善受苦？是为义受苦。什么叫为义受苦？是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苦。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彼得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神。所以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你不管你得救多久，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你要有多少年的教义才达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这是最基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受苦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功课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我们这里有个真实的故事，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已经好几次了，如果听过请你原谅我。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福建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泼辣妇得救了，那么这个村子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新闻，这个人也会信耶稣，眼睛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呢，看到他的时候就用一块翻从地上捡一块翻手就丢他，丢他拔脚就跑，因为根据从前的反应呢，不得了，他会一直数到数你，还有你的父亲、你的祖父等等一直上去，所以他拔脚就跑。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姊妹真的得救，他拿着那个番薯就回到他家里，然后种在后院子里面。到了第二年呢，一块小番薯就变成好多的番薯，他挑了两担的番薯就回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年轻人。他那个门开门的，他说你记不记得去年你有一块番薯丢我，结果这个番薯就长了两担的番薯，现在所有的番薯通通是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不是为义受逼迫吗？这个不是为基督徒受逼迫吗？这个不是告诉世界上的人说我们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不是险胜的生命。许多人说哦，我昨天差一点得胜了，差一点失败了，那个得胜是险胜，好像篮球差一分一样。我们基督徒得胜有余的，如果有人打我们这张脸，我们还有一张脸。你要走一里路吗？还有一里路。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什么？这给人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这是见证的。 头三百年教会能够征服罗马帝国，因为不要忘记是罗马征服了罗马帝国。是谁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是那些赤手空拳的人，他们依着遵行神的，依着遵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们是赤手空拳的，结果他们征服了整个罗马。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时候，罗马市长上一个城门说：“你不能再杀地主，你再杀地主，罗马人要杀光了，没有了。”结果等到三百年的逼迫以后，他们做个统计，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每两个公民有一个是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是怎么讲的？因为有人顺服神，他们没有很高的理解，他们没有很深的神学。他们只知道说神的旨意要你们用行善之法，因为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羞辱辱骂便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的旨意。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这么说，彼得也这么用，那到底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的源头从哪里来？感谢主，你看见我们主在地上，他有一次他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点名道姓的，一点都没有想象的空间，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三十八节，对不起。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你很少看见一个从天上降下来不按自己的。如果你真的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人的意志，这个人意志是最大最大。但是弟兄姊妹，主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意思行。好，下面我们注意第三十二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那差我来是谁呢？第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差我来就是我的父，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很明显清清楚楚的，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把这几句话综合在一起，神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是什么？第一，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而相信得了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了永生了，因着我们得了永生，神就把我们这些人就赐给了我们的主。然后在这个旨意里面有一部分是什么？他说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我们不止得救，而且我们得救是何等的稳妥。我们不止得救，我们不止是何等的安全。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直保守我们到什么时候？一直我们保守到末日，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会失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每次想到神的旨意，你看见神不光拯救我们，神也保守我们。今天你不是得救了，而且你知道得救是何等的稳妥，得救是何等的稳妥。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任何的风吹草动不能叫我们惊慌。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就因为神的旨意是什么？父的旨意就是凡是神所赐给我们主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弟兄姊妹，我们在谁的手里？我们在主的手。主的手是什么手？是钉痕的手，是爱的手。如果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他的手。但是不止如此，根据约翰福音还有一只手，那一只手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父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宇宙这里有一双手，一只手是钉十字架的，是我们主的手，只 要在他的手里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主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为什么那么稳妥，是第一次是假的，是救主的手为我们身上带个钉痕的手。但是不足，还有一只手，那只手乃是富比万有的大，是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创造了万有。亲爱的弟兄，有没有一个地方比在这双手里面更安全？不光是钉痕的手、爱的手，而且大能的手，宇宙他创造，你我他创造了，你我也是他救赎的。我的弟兄，根据神的旨，我们没有一个会失落，不管天摇地动，不管天昏地暗，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都能够得到安慰。原因为什么我们得到安慰？我们有一个原因，因为根据神的旨，我们没有一个会失落。所以弟兄，这个就叫做追寻神的旨，追寻神的旨，你就有安慰。遵循神旨，你就能睡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彼得那次的，哦，说我们比那次不是上船去，然后引起了大风暴吗？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认识彼得像我们的主一样。虽然彼得是船长，但是无论如何，到底彼得是沉船，我们的主知道彼得有几斤有几两。但是有一件事，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的主敢坐彼得的船，所以你看见吗？那么结果你看见到时候坐了他船以后，彼得就把他的枕头，就把他的船垫，就是他那个船长指挥的那个船垫，就让我们主做枕头，所以我们主就枕在上面睡了。那是彼得爱他，实在睡着了。但是弟兄姊妹，彼得是水手，他碰到风暴的时候，结果他们惊慌起来，然后他们把主摇醒说我们丧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主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主说他们小心？主说你们渡到那边去，主说渡到那边去，渡到那边，没有说沉到水里去。所以既然主说渡到那边，一定渡到那边。弟兄姊妹，主说这完他就睡着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彼得我们的主能睡得着？彼得能睡得着不是因为彼得是水手，彼得能睡得着他的眼睛注视在天父上。所以这个船像摇篮一样，这个船摇得越厉害，就好像母亲摇摇篮，你看婴孩睡得更熟。这个平安叫做基督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当上十字架以前，他说我把平安留给你，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一个平安是十字架赦罪的平安，一个就是他经过大风暴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睡着了，你不需要把他叫醒。亲爱的弟兄，为什么？因为他所相信的不是彼得，他所相信的不是环境，环境能欺骗他，彼得能欺骗他，但是他知道他在父的手里。如果在父的手里，那个摇动摇篮的手不只是创造宇宙的手，也是爱的手。所以你看见我们主能睡着，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所以哥罗西说，但愿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了不平安的时候，在世上的确有苦难，但是不要忘记，实在说来，我们普通背圣经都是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我们都这样背的，因为我们都是先苦难后平安的。但是不，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主怎么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然后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我们常常把倒过来，难怪你有平安，是先有平安才有苦难。你有了平安，你能应付所有的苦难，人生在惊险惊风骇浩里面你都能够经过。亲爱的弟兄们，这个从哪里来？因为你相信神，你明白神的旨。所以弟兄们，不管千人倒在你的左边，万人倒在你的右边，我们也不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九一以后，我们对九一很敏感。圣经里面有一个九一，就是诗篇九十一篇一，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九一。我们好不好最后的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 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那里是第三节的时候，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是 deadly pestilence， 这是今天我们大家所经历的 SARS。你看 SARS 的的确确是毒害的瘟疫，那这一段圣经你知道帮助了多少在台湾的弟兄姊妹或者大陆的弟兄姊妹？因为的的确确你看也是这样。然后你看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根据神的旨意，凡是父神赐给我们主的，一个都不是我。但愿我们相信他永恒的神，但愿我们相信父神创造的神，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让我们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圣经的旨意，也是我们经历中的旨意。但愿主借这些对我们说话，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怎样能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继续。